耶利米书第四章啊，
奇怪。
那么第四章呢，基本上分个两大段落啊，从第一节到第十八节的段落，十九节到三十一节是一个段落啊。那么前面这个段落呢，一开始呢，那么神呼召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悔改归向神的那么完了以后呢，神说话，然后那个先知回应，然后神再说话哈、那么他那个呼召以色列人他们悔改，那么从两个方面来呼召他们，一个呢是要他们归向他，除去一切的偶像。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中间最大的那个问题，就是第一个就是拜偶像啊，他们因为是拜偶像的缘故啊，他们远离神啊，他们的那个、失去神的祝福啊。那么他说那个你若回来归向我啊，除掉可憎的偶像呢，那么你就可以不被迁移啊，不被掳去啊。那么然后呢，他们必凭着诚实、公平、公义，然后指着神起誓。说到呢，那以色列人他们那个最根本的问题啊，就是他们离弃了神，他们有另外的神啊，假神啊，他们拜偶像啊，所以这个是那个一切以色列人他们这问题的源头啊，出在这里。那么如果他们归向神，不但是他们不被迁移，那么列国呢也要蒙福。啊，列国呢，都要那个称自己有福，要因他夸耀啊。那么以色列人在万国当中，那始终呢都是做榜样的哈。要那个他们什么时候归向神，不但他们自己蒙福，以色列人蒙福，外邦人也蒙福。然后第二方面呢，他们的是要他们这个那个悔改，离开恶道啊。所以以色列人两个问题，一个是他们拜偶像，一个是他们那个怎么行恶。那么所以要只要只要他们要开垦他们的荒地啊，不要撒种在荆棘当中，那就说他们里面的心田呢 啊他们里面的那个神人的心呢、啊、以色列人的心呢、啊、那么好像一个荒地一样啊，那么这里面长满了荆棘啊，所以要他们开垦荒地，除掉荆棘啊，那么也就是呢，要他们自行割礼啊，他们里面这个就将那污秽除掉。所以以色列人那个不但是外面拜偶像，那么这个里面呢，他们就存了各式各样的邪恶。所以神的咒诅临到，神的审判临到啊。那么这两件事情呢，在人看然后是两件不同的事，其实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那么以色列人就是因为他们离弃了神，所以呢他们呢那个就作恶啊，那么他们作恶，他们离弃神啊，这两个是分不开的。那么我一直觉得那个今天呢，就讲说这个所有的宗教都是一样的哈，所以那个信仰都是一样的，那个宗教都是劝人为善啊。那么其实在神的眼中啊，那么这些没有一个偶像，没有一个假神啊，他们始终会带领人做那个行善。那么这个拜偶像跟作恶两个人是分不开的啊，这是人的一些假象啊，人的说法啊，这两件事情是分不开的啊。那就是因为他们拜偶像，所以他们作恶啊，所以神的那个愤怒啊，在他们当中。这个兴起啊，那个无人能够熄灭的。然后呢，他在第五节呢，到第九节呢，这边呢，这神说话啊，那么值得我们一种思想的哈。他一面呢，他说你要在犹大宣告，在国中吹角，说你们要聚集，要坚固城，要逃避，要不要迟延啊。好像他们的神警告他们要好好的保护自己，要坚固城，那么免得这个遭殃。因为呢，他说呢，我要使灾祸，他那个大毁灭从北方而来。那么他们以色列人要遭 要遭灾祸，这个是神降的灾啊，神要死，我要死，灾祸从那个啊北方而来啊，那个这些来的人呢、啊，他们这个要是成立荒凉啊，要这个啊要这个啊。使人心消灭啊，那么这个此地荒凉啊，那这是神做的。可是呢，在神一面他说我要使这些灾祸临到，可是在这灾祸临到之前，他先警告以色列人，要他们这个赶快躲到坚固城里头，赶快这个树立大旗，要招待就聚在一起，啊，免得被毁坏啊。在人看起来好像是挺矛盾的啊。那么如果是以色列人作恶，神使灾祸临到，那么神就是要他们是遭灾嘛，就是要他们的田地成为荒，这个荒凉，使那个地荒凉，使城邑也成为荒场，这是神要做的啊。但是呢，神在做这件事情的同时，他又这个警告他们，劝他们那个呼召他们要进入这坚固城，好好保护自己。所以呢，在人看起来其实是蛮挺矛盾的啊。我也是说到神他降这些灾的时候呢，一面呢实在是因为是以色列人他们作恶的缘故，他们拜偶像，他们行恶哈、啊。那么神呢不得不把这降灾他们的当中啊，要那个要管教他们。但是呢，那个神大爱他们的心肠呢，这是他都是他的子民哈、啊，这是他所。这个从世界万民当中分别出来的，他好像又舍不得，那么又舍不得他们真的是完全去那个被毁灭啊，所以一面呢神让他们进入这坚固城，一面呢神还是要，不是因为他们进入坚固城了，那么所以神就不降灾了啊，那么神还降灾还是要降，那同时呢让他们进入坚固城，因为神呢、啊。一面固然是要使灾害临到，但是呢他好像有点舍不得啊，他好像是那个啊里头啊是有点那个心疼啊，要他们那个啊，虽然我的那个灾祸临到了，但是呢要是你们可能进坚固城哦，如果只是要好像说神说我其实要警告你们，要这个让你们。这个是受警戒哈，那个，但是我的目的不是要使你们被完全毁坏。那么第十节的时候呢，所以这时候就那个就讲了一句话啊，先知讲了一句话，我们呢不是很明白的为什么说这句话哈、啊。他说呢，我说呢，哀哉主耶和华，你真是大大欺哄这百姓，可耶路撒冷了哈、啊，说你们必得平安，其实刀剑害其性命。那么我们看神的话以后，神从来没有说过这句话，只有那些假先知们会说这些话，他会欺哄百姓，说他那个获得平安啊。那么神借着先知说话的时候，总是在那里说哈、啊，你们啊的必要遭灾，那个祸患必定要临到你们。神的不断从来没有在欺哄这些百姓，那么神为什么先知这么说呢、啊、那么我在想呢，很可能是前面这段话呢，那么、神所说的这些话，第五节到第十节嘛，第五节到第十节的时候神那么说话啊，神呢、啊、是因为里头那个、爱他们，神在里头的那个不忍啊，神的怜悯，固然他要死灾祸临到，但是呢他同时他百姓进入坚固城，这个聚在一起哈、啊、免得被那个被这些灾害所吞灭了。啊，这是神里面的那个怜悯的心肠啊。但是呢神百姓听的话就说一定是这个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听啊，这句话在这段话。我想他们呢在这个可以听人说，好，既然这样的话，神是要使那个大灾难来了，是使这些灾祸来了，但是呢他要我们进坚固城，他要我们那个就召聚在一起，这表示说呢这个灾害不会还伤到我们，这我们不会被这灾害所消灭。其实神不是这个意思哈，那么但是人可以这么听哈，那么我想先知那个这紧接着 的那个说的说第十节呢，那么很可能百姓就这么领会了啊。那么既然神说这个要我们进坚固城保护自己，那么这灾祸来了也一定不临不到我们啊。他们在所以他们就他们那个啊，有的先知说，如果真的是这样子，你欺哄百姓呢、啊？那么你不是这样子，你这个灾祸必定要临到他们了啊。那么我想不是神欺哄他们啊，是因为这那个人啊，人的心那个当人的心啊远离神的时候。神那个怎么说话呢？他们都听不懂啊！怎么说话，他们都可以扭曲的。所以到第十一节到第还到十一节到第十八节的时候呢，那么神呢就再一次那么、要确定啊，那么他所要降的灾啊。那么固然前面神因为怜悯心肠，要他们进坚固城，要他们保护自己哈、啊，那么。但是呢，神的降灾这件事情是非常确定的，啊，那么他要从那个有热风啊，从旷野刮来哈、啊，他要剥，不仅仅是为剥羊，不是为羊尽啊，他是要把他的百姓给一同给刮去了哈、啊，那么那个他这个必定要使这些灾祸临到啊，他们会对周围攻击耶路撒冷哈、啊。那么因为呢，这些百姓背叛了我啊，是因你们的行动、你们的作为招惹这些，这是你作为的结果。啊、那么为着这个神可百姓呢，可能有的误解啊，所以呢，他在第十一节到第十八节的时候，曾再一次。这个确定啊，这些灾祸必定要临到。那么这灾祸之所以临到呢，是因为他们背叛了神啊，他们的行动作为招惹这些事情啊。那么、那个是这是你们他们罪恶的结果啊，这是非常确定的啊。不要因为神那好像意思有一点怜悯的心肠啊，他们就误解了，那么以为被那个被彼得平安了。其实不是啊，那么那个神的那个神要降灾的这件事情呢，是非常非常确定的啊。他的那个仇敌要如云上来的，战车如旬风，马匹比鹰更快哈、啊。那个他祸患必定要临到那个以色列人啊。我想这样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啊哈、啊，那么。以色列人他们一直不能够接受一件事情啊，他说这后面呢，到那他说了，这是耶和华的殿，是耶和华的殿，在第七章的时候呢，是耶和华的殿啊，这是既然是耶和华的殿，是神立民的所在，是神这个约柜的所在，他怎么可能让他的殿被毁呢？他怎么可能让他的百姓那个被掳呢？哈，在遭灾大害呢，灾害呢？那么最多就是那个像历史历代一样，这些异族来的时候，有一些管教啊，有一些在侵害，那么不会到达到一个地步啊，他们全族被灭，全族被掳啊，整个国家亡了。那么虽然是神，他说我多年从早开始就派遣先知去讲这件事情，但是以色列人呢一直听不进去，一直不觉得这件事情那个会发生啊，所以呢到这里的时候啊，那么、他神呢再一次去肯定啊，说这件事情一定要发生哈、啊。那么我们说呢，那个耶利米啊，他这个开始做先知的时候是在约西亚王的时候。约西亚王的时候是南国有很多好王哈、啊，那么其中最后一个好王就是约西亚，在约西亚王中间的时候，他有个大复兴哈、啊，一个属灵大复兴啊，他们那个守逾越节，说是前面这个多少的王都没有守过的啊，在外面看起来的话是一个属灵的大复兴啊，那百姓归那个好像那个他王带领人归向神，可在这个时候，就在约西亚王的时候，那么。那神借着先知说这些话，而且可见呢，那个百姓呢已经的那个 堕落到一个地步啊，外面虽然可以有很多人看起来是一个属灵的复兴，可是里面的那个光景啊，是那个啊完全这个就对背离神的啊，神看的不是仅仅是外面的事情，神更看重的是他们里面真实的光景。他们外面去那个啊献祭，他们烧香啊，他们是那个守律法，他们是守逾越节，可是他们在暗地里头啊，他们拜偶像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在那个私底下作恶哈，他们那个欺压寡妇，那个啊那个这欺那个孤儿寡妇，那么这欺哄人，这欺压人，从来没有停过啊。所以外面的真看到不，神不是只是外面的这些假象就而已啊，神看到他们里面的事情。所以他一直在就在这个时候，神的那个警告啊，还是非常的严厉啊，还是非常的这真实啊。然后呢，这时候进入第二段哈，在第二段的时候啊，那么啊，是那个啊，前面一遍呢是前面一半呢是先知里面对这件事情的反应啊。那么先知他说耶利米被招的时候，他非常年轻啊，那么他也许知道这个，他也看到这以色列人他们那个在当时败坏的光景啊，但是他在出来做先知之前的话呢，他可能对于神要降的灾害啊。到什么样的程度，是确定到什么程度，可能也不是很清楚啊。那么也可能跟一般的以色列人一样啊，那犹太人一样，那么神会降灾，神会管教，但是呢神不至于完全弃绝啊，不会再让这个这整个国被掳啊。但是当他出来做先知的时候，神把这些启示到神里的在他里面的时候，一面他外面呢，他这个照着这个神所吩咐的，他忠心地去传讲，但是他在传讲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里面不是没有感觉的，他里面的感觉很深刻的啊。他的那个一面在外面传讲这些事情，那他希望的那个百姓能够听得进去，希望他们能够悔改，他希望他们能够离弃偶像。那么，但是他一说到神在将来要这个降的那个灾的时候，那个灾是这么样的确定肯定哈、啊，那么他。不是说神跟他讲的时候就这么肯定，他就讲的时候他不肯定啊。但神这么跟他讲，那么是那么肯定，他去传讲的时候也是那样的肯定，一定是要把神的心意传达出去。但他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里面不是没有感觉的，他里面的感觉是非常伤痛的。他说我的肺腑心疼痛啊，在我里面烦躁不安。因为他听见那个脚声打仗的声音啊，那么全地荒废，这个这帐篷毁坏啊，幔子破裂啊，那么那个虽然这些事情还没有临到，那么先知在说这些话的时候，那么虽然这些事情没有临到，对先知来讲的话，那么他一定里面非常确定的，他好像看见这些事情啊。那么神已经把这些事情启示在那里头，不是只是把一些话给他啊，说你去传就是了。他把这些话给他的时候呢，告诉他，他里面是那么样的，神把那样子要降的灾这么样的深刻的刻在他里头啊。如果耶利米没有这样深刻的认识的话，他就去传讲，当然也是随时那个很轻轻呼呼的说了，对不对？就神要这么说了，神这么做了，那么神的百姓更是听不进去了啊。那么他要他传讲的时候，不但是他外面说神要这么说，他里面的确实好像已经看见这些事了。啊，这些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差点说他的肺腑啊，他的心肠在里面疼痛、烦躁不安哈、啊，那个不能静默不言，他在里面坐立不安啊，这是先知里面他里面的一个反应啊。我想，我们的这今天我们也会说，有一天这那个神要来，在那个审判要临到全地。可是我们呢，在说这个将来的审判的时候，可能都没有像先知那样的感觉那样深刻哈、啊。那不但是这先知里面感觉深刻，而且好像就是发生就现在眼前似的啊。那么、这个把神的话传讲的那样深刻哈、啊。所以那个神说了，这之所以这样子，我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这些百姓愚昧、愚顽了啊，他不认识我。啊，这些百姓他们作恶，他们拜偶像，主要的原因是他们不认识神，他们里面愚顽、啊、他们有智慧，他们有知识，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啊。作恶的时候， 这个蛮有许多的聪明啊，许多的智慧，用各自方法各方法来做做，但行善的时候呢，却没有任何的知识来行善啊，这是因为他们愚昧的缘故啊，所以说的神的审判必定会临到。那这次先知看到这件事的时候，里面非常的伤痛啊，那里面的那个感觉非常的非常的烦躁不安啊。我想这是一个做先知这个传讲神话语的时候，那么他里头必须有的感觉啊。那他不是只是在说一些话，那么神这些话在他里面是非常有感觉的啊。神说要审判要临到的时候，他里面的感觉非常深刻的啊。所以他在出去传讲的时候，他已经说到这件事情是就在眼前啊，因为他里头就这么看见了，就他里面的这样子的感觉哈。那不但是在里面那样的感觉伤痛，他在外面的时候，他也看到哈。实际上说呢，好像他看地呢，地是空虚混沌；看到天呢，天也无光；看大山呢，这个震动，小山摇晃，空中也没有飞鸟。那肥田变成荒地，这一切的诚意都被拆毁啊。那么这些事情还没有发生呢，但是呢，那么先知好像已经看见这件事了。啊，他不但是在里面那个烦躁不安啊，他的外面已经看见那个这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地动天摇哈、啊，那么日月暗淡无光啊，那个这个诚意或者的田野全部都被毁灭，在他眼中好像事情就已经发生了啊，这多年这是这样的震撼啊，我想这是。神他的审判临到的时候，不仅仅只是在人的心中恐惧啊，在外面的时候，那个临到是非常非常可怕的。我想就想到在那个启示录的时候啊，当神的审判要临到的时候，那时候人就说是大山啊倒在我们身上嘛，小山压在我们身上嘛，因为要躲避耶和华的愤怒哈、啊。那他的愤怒临到了，谁能在站立得住？啊，神的那个审判临到的时候，不仅仅是这个里面让人觉得烦躁不安啊，它外面的，它的那个啊地动天摇哈、啊，那有非常非常让人非常恐惧的。啊、这是先知呢，他这个他在外面的时候啊，这是外面就非常的看见那个景象啊，那使他里面就非常的非常的。畏惧啊，里面非常恐怕，恐惧，也因为这个缘故啊，我想他在去传的时候，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沉重啊，心情非常的沉重，因为他看见将来要发生的事情。那么，所以是那个神要接着说话了哈、啊，27节到30节他接着说话了，他说：“我必定啊，使那个在地荒凉啊，我要使那个天黑暗啊，我的定义绝不后悔，绝不转意啊。”那么那个。这个确实，这样有一天地动天摇，整个这个那个日月无光啊，那个好像这个田野这都要被毁坏。他说我定义，我绝不后悔，这件事情必定要这做成啊。那个到那时候呢，就算是你们那个逃跑进入的密林啊，那个爬上。磐石啊，那么这个地啊，一样是要荒凉的，这必定要临到的啊。那么啊，前面呢，在那个我们说到的，在那个在25节到第10节第9节的时候，神已经这么说了哈、啊。但是呢，神还有一点怜悯啊，要他们能够在那个盼望他的百姓能够少得一点，少受一点灾啊，那么少受一点苦。那是神他自己怜悯的心肠啊，但是呢，那个百姓还是不悔改啊，真的是那只始终不悔改，所以神说是我言已出了，我意已定了，绝对不后悔啊，就绝不就转意不做这件事情，神必定要做啊，这都是在约西亚的王年间所说的话哈、啊。那么说到那一天，神必定要发生的那个事情，那到那一天呢，这个人呢都要。这个里面说里面有祸了，在杀人的跟前，我在跟前我眼都发昏了啊！到那一天，这事情必定要成就啊！那么神固然不乐意这些那个灾祸临到他的百姓啊，但是那个很显然，神 不得不这么做，甚至已经到了一个地步，已经容忍等候啊、宽容等候，已经到了尽头了啊。神那个神呢的宽容等待时间已经到了，到了尽头了啊。神必须把他的他的百姓呢交给那个那仇敌啊，在仇敌的手中啊，他要医治他百姓背倒的病，好像这个。那个他的百姓唯一能够悔改归向的神的是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啊，这是神啊他做事的法则啊，他神啊做事他的工作，他的只要有可能他这个他长久宽容忍耐，但到最后，那么为了要他的百姓能够悔改，他不得不把这些灾啊降下来，而且这样的灾是非常确切、非常肯定的哈。啊，这那个，虽然我想的这个神说的话是这么样的肯定，那么先知里头的那个感觉也是这样的深刻，好像就是要发生在眼前。我想他先知在去传的时候，一定不是轻轻呼呼的传啊，他一定传的非常的沉重的话。但是他传沉重的话，他的结果是什么呢？他的结果呢，百姓还是听不进去。那神反那他的结果呢，是招来各样的逼迫啊。所以神在一开始第一章的时候啊，就跟他说啊，你不用害怕啊，那个我要使你成为坚强啊，那个铁柱啊，这个坚城啊，铁柱啊，铜墙啊，要与全地的反对。他虽然你的那个先知他是这么样的确定，他里面说的这么样的沉重，他里面感觉这么样深刻，但是百姓还是不听啊。那么是那个他所招来的那个结果呢，是全力跟他反对。所以神在一开始的时候，还没有猜他去讲话之前，就坚固他的心啊，你要成为坚城啊，你要铜墙铁柱啊。那么因为你要受的那个逼迫是大的，对他能够站立得住。嗯，这是就在以色列人要被掳之前发生的事情啊，这是耶利米书啊里面很多的事情啊，值得我们在这末世的时候，神的末世的审判要来之前啊，很多的事情都很类似的啊，也值得我们思想。我就交通在这里哈，那对弟兄们有姊妹有些交通补充的。
非常宝贵的先知书哈，你知道耶利米做先知的时候呢，刚才说第一章就告诉我们说他人际非常亲啊，并且神差他去说话对象呢是个被虐的百姓，是一个很不容易传递神话的一个听话的这些百姓啊，不仅百姓要起来抵挡他、反对他，神说所有全地的人、列国都要起来反对他。是面对这样的服侍的环境，自然而然耶利米是一个是多少在人家看是一个不容易的服侍啊，因为他出生他是祭司啊，但是神却呼召他做先知啊。若是要做祭司的话，也许他到快要到年龄快要到祭司的时候，他所受训练，自然而然他做起祭司来是比较容易点，但是他出生不是要做先知的，但是神居然呼召他做先知，所以很显然他面对那种艰难的环境是很不容易的，所以他惧怕，但是感谢神允许他，神要与他同在，神要把他的话放在他口中啊，那就是说耶利米他所说的话不是凭他自己，而是神向他说什么话啊，他就说什么话啊，不是自己他要怎么向神的百姓说，乃是神把他的话放在他心中。我想这个就是先知指示的一个原则啊，先知不是讲自己话，而是从神那里听见什么话，他忠心的照着神的话呢来讲啊，不管对象听不听啊，他责任呢是重于神给他的话啊，这是先知该有情形啊。那我们知道他做先知的时候是在耶西亚13年的时候啊，那耶西亚是一个好王啊，所以以后经过到第五个王西底家，最后犹大国最后个就是西底家啊，被掳亡国啊。 那刚从第二章以后，我们就看见神开始来指责以色列百姓的一个光景。我想先知他主要对象是南国犹大啊，因为他做先知的时候呢，以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大概将近100年时间了哈。但是神当提起以色列百姓许多罪恶的时候呢，是先说到神仍然纪念他们在幼年的时候和神之间似乎有一段美好的一个亲密的关系啊，但很快没有多久他们就落到那种悖逆的一面啊，并且一直没办法回转归向神。那第二章就告诉我们说，那真正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他们离弃这位活水泉源，然后为自己凿出池子，是一个破裂不能存水的池子。那就是说他们不再依靠神自己啊，他们要依靠自己啊，靠自己的办法来解决他们所有难处啊。所以以后历史有没有看见，当埃及要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投靠亚述；亚述要攻击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投靠埃及啊。结果后面耶利米告诉我们说，这些反而成了他们羞辱啊。他们想要投靠的，不仅没有帮助他们，反而更起来更多的压榨他们，反而成了他们羞辱啊。所以这个就是以色列百姓真正的一个属灵光景。那我们知道读先知是跟读列王的历史是有点不太一样，因为列王记呢，或者说列王呢，都是讲到以色列百姓外面的历史啊。那先知呢，先知看得更清楚，他看见神百姓里面属灵真实的光景啊。这个就刚刚弟兄提到说，为什么当神的话临到在耶西亚作王的时候，神的话临到耶利米的时候，他说到当时犹大国的光景好像不是当时耶西亚作王时代那百姓的光景啊，因为列王不过记载外面历史，但是真正能够显明以色列百姓光景实际光景呢，是在先知书里面我们才能知道啊。所以先知书他看得更清楚啊，所以我想一个服侍神的人不能应该有个先知的一个地理啊，因为他不能只看神百姓外面的光景是如何，因为那些常常会欺骗人，会蒙蔽人眼睛，以为好像那种光景非常好啊。特别刚刚提到说耶西亚那复兴的时候，的确是外面来看啊，他所业解啊，他教训神的百姓，因为他得到从洁净圣殿的时候呢，得到律法书啊。所以他不仅在那守律法书，他也是叫人把这个律法书传到各地教训神的百姓。所以从外面来看的确是一个很好的光景，但是从先知书你能不能看的时候完全不是那么件事情。我想这一点我可能再来交通啊。所以正如有人说读大卫历史更是读那个历史书，读大卫历史呢更加看大那个诗篇，诗篇才会真正说到大卫里面的属灵光景，他和神的关系啊，他遇到各种环境的时候啊，他是怎么样反应啊？这个是在历史书里面不容易看见的大卫的一个实际的情形啊。所以先知书就让我们看见百姓的另外一方面。那先知书主要不仅说让我们看见当时神百姓的属灵光景是怎么样，乃是从先知书里面更能够认识这位神是怎样的神啊。是怎么样的神啊？所以我们读先知书耶利米的时候，常看见神的那个本性，他对神百姓那种永远不会离弃那种爱啊，离弃爱啊。所以为什么第三章那假如说说人休妻呢？这个被休的妻子都是离开她丈夫再去嫁给别人的时候呢？她以前那个丈夫呢，以后就不能再娶这个妇人啊，这是律法所规定的啊。但是在第三章告诉我们说，即使他们是这样的情形啊，他们是行淫拜偶像呢，但是神说他们还可以归向我，这是律法所。所以神他永远不改变啊，神永远没有离弃他们啊，总是只要他们愿意悔改认罪，神总是接纳他们。总是愿意重新收纳他们作为他的妻子，因为神是他们丈夫啊，这是神的性情啊。所以从这一段，从圣经书里面也是看见神那种永远不改变、离弃的那种性情一直表现出来啊。那第三章 刚才说耶西亚在位的时候，耶和耶利米说被盗以色列所行，你看见没有啊？在这里，这章里面到第四章前面还讲，他说被盗的以色列啊，被盗的儿女啊，啊，你要归向我，你要回来。所以神一直在呼唤神的百姓啊。那当耶西亚作王的时候，神的话临到耶利米，他所传递的话那是对着被盗以色列。那我们知道刚提到说，那时候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几百，但是神在这里却说对，好像似乎是对着被盗以色列说话啊。所以很显然神没有，即使他们亡国，北国已经亡，但神似乎没有忘记他们。但是我们知道当时耶利米说话对象是犹大南国，但是神却一再提到说被盗以色列啊，被盗以色列他所行的那些淫乱的事情，那些被立神的事情啊。为什么这样说呢？我想神是似乎借着好像在指责当时那些以色列北国以色列光景的时候呢，来提醒犹大国啊，让他们看见啊，北国之所以遭遇这样的光景呢，就是因为他被盗啊，因为离弃神啊，去拜偶像行淫啊，来提醒啊。但是从外面历史来看，我们看得见似乎北国以色列属灵光景比南国差很多啊，最少南国犹大多少还有几个复兴的王，但是以色列一个王好王都没有，都是恶王啊。但是从第三章这一段里面看，却让我们看见了神说那个这个奸诈的奸诈妹妹犹大，两人说这个犹大国似乎好像比北国他的姐姐以色列还更糟糕啊，很糟糕。为什么呢？啊，他说他我看见他奸诈的那个犹大，第八节，耶被盗以色列行淫，我为这缘故给他休书啊，他给休他。我看见他奸诈的那个犹大还不惧怕。所以神之所以在这提到被盗以色列，乃是提醒犹大国看见以色列之所以遭遇这些苦难被掳呢，因为他们不悔改啊，提醒犹大国。但是犹大国北国以色列已经亡国，但他没有惧怕。第十节他说是有是他奸诈的妹妹，一再提到说这个犹大国是一个奸诈的，那比方说呢，外面来看好像当时是个复兴的王啊，当时还有多少一个钱，但他底下说还不一心的归向我，不过是假意的，这是一。所以表明即使在耶当做王的时候，以色列百姓似乎好像有一个非常好的属灵光景，他们还照着摩西的律法上面所一些节气，但是神借着先知耶利米说出他们里面真实的光景，他们不是一心的归向我，他们不过是假意，那就是他们是坐在外面。所以为什么耶西的时候他儿子耶阿斯啊起来的时候，整个百姓变成180度的一个大转弯，马上去拜偶像。那当他耶阿斯做王只有三个月，然后被埃及王废掉，然后被掳到埃及去。然后另外一个耶西的儿子啊，以利亚敬，把他改名叫耶亚敬，那更糟糕了。耶亚敬就是南国第一次被掳的一个王啊。所以很显然，之所以被称为是假意的这些奸诈的犹大，就是因为他是表面的工作，好像用欺骗神，他没有专业归向神，所以都是暗中拜偶像。哦，所以为什么耶西亚王一过去的时候，整个百姓的光景马上显出那真实的光景来？所以神说你们是奸诈的百姓。所以先知看得非常清楚，当然这个是神看得非常清楚。借着先知把它发表出来就是，虽然这就是个末后时代的光景。保罗在写给提摩太后书第三章来告诉我们说，在末世危险艰难日子的时候呢，神百姓当中有很多不正常的光景。那有一个不正常的光景就是说，他们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际。 你看今天地上的交是这样子，好像外面看起来好像还不错，好像暗暗规规矩矩的跟聚会侍奉神，各样事情这样都要做，但是没有要属灵的实际，没有境界的事，这个就当时就是当时南国犹大的光景。所以神在这里借着提到背道以色列的时候呢，神仍然一再说回来吧，归向我吧，只要你悔改认罪，我还是会接纳你，即使你曾经被我写休书休到休掉，但是只要你愿意悔改，神还是愿意接纳他。这个就是神本性是信实的啊，是蛮有恩典怜悯的神，他永远不会离弃他的百姓，只要神的百姓有一点心回转归向神，神好像就接纳他们啊，接纳他们啊。那我想这边第三章我想就这样。那到第四章前面第五四节仍然是一直接续第三章了，因为一开头仍然说耶和华以色列啊，你若回来归向我，仍然神在那呼召啊，呼召借着呼召以色列百姓来提醒犹大国，你们应该归向我啊，你们能够是悔改认罪的话，神还是悦纳他们啊，你们这样子呢就不会被牵引，就不会被掳啊，就不会亡国啊，然后他们就会在凭诚实公平公义，然后指着永生耶和华人启示，他们就在灵的里面，在诚实公平的公义里面呢，向耶和华启示啊，他们
啊，
蒙到神的祝福，连列国也都蒙祝福啊，因着他们蒙祝福啊，这个祝福就临到这个列国，所以后面提到说列国必因耶和华称自己为有福。好，感谢神，这是以色列神呼召他们拣选他们在地上成了神的见证的目的，乃是借着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呢，要把更多的福领到外邦列国。好，但是我们知道从历史的里面，我们看见以色列百姓没有满足神的心啊，是结果神最终审判领到他们，结果这个就是带进新约啊，这个就是原来是福音是神带，应该是先讲给他们听，但是因为他们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基督，所以这个救恩就临到外邦人啊，外邦人啊，那然后底下人一再呼吁说因为我对犹大和耶路撒冷，比如说要开垦你们的当地，不要撒种在荆棘中，耶路撒冷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的污秽除掉，恐怕我的愤怒像烈火临到你们当中啊！所以神在这里还是一再劝告他们啊，上面说你们要开垦你们的荒地，不要让这些荒地荒凉下去，你们要付代价啊，让这一块当地能够重新被耕种，有果子出来啊，不要把它总是无意的把它丢在那个荆棘里面，长不出什么东西来。啊，那后面才说，后面更说，你们当自行割礼归耶和华，将心里污秽除掉。所以在基欧里面，事实上我们常说基欧好像神是要求是外面的，但是在基欧里面，常常从先知书里面呢，多多少少让我们看见，在基欧即使在基欧时代，神还不是只是要求神的百姓行在外面，外面立法，乃是从内心里面，就是把那个里面污秽，把里面那个。割掉啊，所以这个基欧里面已经看见这个事实啊，所以神说你们要自行割礼啊，当然就外面来说他们男子都是受过割礼的人啊，但是神说你们要自己要受割礼啊，要把心里污秽除掉，因为这就是里面的啊，里面的。那从第五节又耶利米就这样宣告神的审判终要临到他们身上啊，那一方面先呼召他们说要进到坚固城啊，他们要在树立大旗，要逃避，不要吃盐啊，因为有大水要从北方来啊。那我想在这里说，好像即使有北方的大水要领到神，好像也真的说你们要真是要竖起啊，要刚强啊，要逃避啊，不要惧怕啊。这个就是为什么后面为什么当这些审判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啊，那些君王那些首领都会惊讶。哦，因为这个审判实在太厉害了，啊，那些那些先知也是一样非常诧异，啊，为什么审判会那么厉害呢？ 啊，然后甚至在说埃塞斯耶华，好像你大大欺哄我们，好像你的话好像是说我们只要刚强逃躲到这个城里面，好像仇敌毁灭虽然临到，但是不会把毁灭掉。所以因着他们没有完全明白神的心，误解神的心，他们只是从自己的角度来看神的话，听神的话，所以他们不明白神真正意义是什么。所以当这些临到他们身上的时候，他们以为神欺哄他们，好像平安刀剑，没有平安刀剑还是临到他们身上，心里还是被除灭掉。所以这个就是因为人的心不对的话呢，神即使好像一些的话呢，他们不仅不能，有时候听不进去，有时候误会神心，他们以为是神欺哄他们，神没有欺哄他们，神一再呼唤给他们机会回转，但是很可惜他们不愿意回转，所以神最终呢，在这里就宣告，这个北风来，这个一个阵风，这个大风是非常厉害的，要发出来说要攻击他们。这个仇敌形容那种仇敌的一个可怕全面性，如云上来他战车如旋风他马匹如鹰更快然后说我们有祸了，我们败落了但是呢底下仍然此时解仍然尤其恩典化耶路撒冷，你当洗去心中的恶，使你们可以得救，恶念存在你心要到几时。所以即使先知在那已经宣告神愤怒审判要临到，但是在这个当中呢，神仍然好像仍然发出他呼唤的声音你们要洗净你们心中的恶，你们这样就可以得救。所以这个都是一再看见这位神实在是有恩典有怜悯神，他总是给人有一条路，总是好像没有完全把那个得救的路把它关起来只要人有一点的心念悔改认罪，除去他们恶行的话，神马上拯救他们帮助他们但是从历史里面似乎好像神的百姓连这一点神对他们一点的施恩，他们好像也完全轻看藐视，完全听不进去后面就假如说列国的时候呢这个神的愤怒审判要去宣传从南到北都要宣告说告这祸患临到了攻击临到耶路撒冷了为什么？因为他们背叛我，神的百姓背叛神的百姓因为这些行动做的都是扰了神的愤怒前面在好像在第二章告诉我们说这些灾祸临到里面是他们自己找来的自招的他们把他们自己卖给罪，卖给偶像所以引起神愤怒审判那到第十九节呢刚刚经常提到好像先知呢发出另外一种感觉出来，他说我的肺腑，我的肺腑我心疼痛。当先知宣告神愤怒审判神的烈火要从北方临到神百姓当中的时候呢，当先知耶利米发出这样的严厉审判的时候，他里面的感受是非常悲痛的。这个就是祭司的心，一面他是先知先知的灵是个刚强勇敢不惧怕的，即使面对这样的百姓他仍是勇敢忠于神自己的话，但是当他发表这些严厉审判的话的时候，他里面是悲痛哀伤的。这个就是祭司的心所以祭司因为是把人带到神的百姓带到神面前，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五章那里就讲到一个做祭司大祭司的人，他是这样，为什么大祭司是从人中挑选出来呢？因为他能够体恤人的愚昧，体恤那些失明的，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落在那个软弱里面，所以他能体恤百姓的一个感受一面他是做先知，但是一面呢他是带着那个祭司的感觉心情的发表神严厉的审判，那这是个做先知一个服侍神可以讲很重公义审判的话，因为这是神所定义要成就的，因为神的百姓离弃神背离神不听从神的话神不会以无罪为有罪为无罪，神所要审判罪，审判罪人所犯的罪， 但是一方面他也会发表神向着神百姓那个心，神实在不愿意恶人走在死亡灭亡道路上，总是给他们机会，总是在呼唤他们说回来吧，回向我吧，免得灾祸临到你的身上。所以先知耶利米发出这样的审判言语的时候，他里面的心肠肺腑是疼痛的，是不安的，因为他已经听见了打仗脚声已经来到了，毁灭已经很快就临到了，顷刻一下之间呢，就把那帐篷把他们就把它灭掉了，所以他说，他看见这个大，听见这个脚声要到几时，这个征战这个毁灭到什么时候能够停止呢？好像他里面也真感叹，巴不得这样审判快快的过去不要拖延太久，免得省得百姓承受不担承受不了，担当不起他底下说，耶和华我的百姓以往不认识我，他们是愚昧无知的，有智慧行恶，没有知识行善，实在很可惜。神给人智慧是要去行恶行善能够知道有敬畏神然后照着神心生活，结果他们把这个智慧用在恶事上变成了一个没有知识一个有知识的人应该是知道神心是什么，因为他们从律法书里面有得到知识，知道神是怎样的神，神是恨恶罪神是抵挡罪但是他们没有这个智慧来行善，反而去行恶没有知识怎么行善，没有这个真知识来行善，就落到罪恶里面那第三十二节这一段有几次 几个说观看观看观看，似乎这一段好像耶利米想到，而是说当时因为在这所描述的诗好像是那个创世纪一开头的时候地是空虚混沌黑暗这就是一般解释说那就是因为撒旦的悖逆，所以神的审判里面的权力所带来一个地上的一个光景那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一个审判是一个完全黑暗无光的一个审判完全是一个非常可怕，成为荒地在那里没有人这是很厉害的一个审判，因为他的孽路都被拆毁，这是当时天地的一个光景二十四节呢又带出一个恩典的话语来耶和华如此说，全地必然荒凉，但是呢我却不毁灭真迹，等于说即使全地都是遗弃神变异神，全部百姓都是荒凉的，似乎在按照他们所该有的结果所该得的报应应该是全然灭绝，但是呢在这里仍然说呢我却不毁灭真迹，所以神即使以色列百姓落在那个光景里面，好像在那里他仍然愿意保守一般人，为了他们存留移走这个就是以赛亚书一开头是要告诉我们说那也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他说，若不是耶和万军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恶魔拉的样子。索多玛恶魔拉因为罪恶满盈，所以神分了审判完全临到他们身上，但是呢在这里完全审判的当中，神原来在为他们存留余种，让这个民族没有完全被灭绝掉所以他说神不毁灭禁忌然后底下虽然神定神的话一出呢这些必要临到，神不后悔但是神仍然为他的名的缘故保留遗属于你这个就是新约告诉我们说到最后以色列全家还是有得救只要人愿意接受相信主耶稣基督，神恩典还是会临到他们身上但后面那一段描述还是另外一种情形，又说到以色列百姓当时的光景，虽然他们是落在这样荒凉神的审判非常凄凉的时候，结果他们是什么样他们在外面还穿上朱红衣服配戴那黄金，好像外面装饰还是非常美丽，这是什么意思呢？好像即使他们外面是荒凉，好像是赤身裸体，但是外面还是装饰非常好，这些说明好像他们完全没有离弃，他不觉得这是一个羞耻，他们还是要用自己去遮盖自己的丑陋羞耻。 好像是说借了这些、这些配宰黄金，这些好像要来引诱那些外邦列王与他们和解，不要把他们全灭绝掉啊。所以神说的这些都是枉然，没有用处的。所以耶利米说他在听见有个声音，好像妇人惨难的声音，什么疼痛的声音，因为那个西安女子的声音在说，他们喘着气说戳杀说我有祸了，我有祸了，我们心都发昏了，神的审判领到他们说，他们上面发昏，他们好像是说我们真是有祸了啊！即使他们用外面来遮盖，这一切都是突然，是偶然。
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先有点祷告，好吧？父，我们感谢你，咱们能在今日仍然借着先知向我们说话，让百姓能够在这个时代里头，万机悖逆的时代里头，真是能够做神无瑕疵的儿女，等候我们主的再来，保守我们今天一天的聚会，能活在你面前。谢谢主，祷告奉主的名，阿门。
那个也是大的。